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跟前面二十八之一呢一样非常重要的第二节，二十八之二，标题叫颠倒因果。好，当然这边的因果呢，你知道他讲的并不是佛教里面讲的那种因果报应的因果哈。那这个因果呢，这个因是指我们的心灵啊，属于内涵层次。那么果呢，是指身体，属于形式层次啊。那这个身体呢，其实就是泛指一切有形有相的事物啊。这个在奇异课程里面是这样的啊。那么我们导果为因呢，就是以为外面这个世界就是造成我们心灵不平安的那个起因，或者决定你幸不幸福、快不快乐的那个因。这是奇异课程常讲的导果为因啊。那在这一篇文字里面呢，它最主要就是要帮助我们去把这个因跟果啊弄清楚，去把它确立清楚，让我们不会倒果为因啊。第一段呢，他说没有因就不会有果，如果没有果就表示没有因啊。我想这个你应该是 OK 的。好，那么他说因之所以为因，是因为它的果促成的；天父之所以是天父，也因为圣子之故。果创造不出它的因啊，果不会创造因啊，是因才会创造果。但是果能够确立因的缘起作用，或者说你透过这个果的，你就会知道有相应的因存在。好，那么他说是圣子赋予了造物主的天父身份，再由造物主那里收回自己献给他的身份。好，那所谓这个天父身份呢，就是说去创造、去推恩的这么一个能力。好，那么在下面的第二段他有讲到。好，那么他说正因为他是上主的圣子，必然享有为父的身份，也就是说天父也把这个天父的身份来跟你分享，也就是创造的能力跟你分享。好，那么他说形成一个循环不尽的创造之源，源的起点就是他的终点。好，那你会创造，你也会创造属于你的那个孩子嘛。好，那这个孩子他在奇异课里面没有名称，就是上主创造了你，那你会创造你的孩子，然后你的孩子还会再继续往外创造，但这个孩子都是无形无相的，那也都是跟你一体的。所以他才说圆的起点就是他的终点，他强调就是这个一体性。因为这创造并不是往外去创造另外一个个体或实体，他其实是往内，这推恩感觉好像是往外，但其实是往内，一切都没有在外面。那么下面第二段呢，他说天父身份代表了造化之功，其实就是创造的意思啦，就是代表他创造的能力。那么爱必须推恩，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局限得了圣洁的生命，因为爱的本质啊，其实就是给出去，而且是无条件的给出去，无条件的分享出去，这个其实也就是推恩的意思啦。这个推恩呢，它原本英文 extension 其实就是延伸的意思，只是这个延伸呢，并不是延伸到外面去，因为既然是无限就没有外面嘛。那当然是无限的话就不可能说被局限住。好，所以他说这种圣洁显然不属于身体层次，因为身体一定是有局限的，所以有形有相就是有局限的意思。那么所以爱不可能在身体里面，所以他说你不可能在有限之境找到这种圣洁，但是它带来的效果却有疗愈身体的能力，就是倒过来，爱可以疗愈我们的身体。那但是他这边其实强调的，如果以整个奇异课你把它融会贯通来看的话，他强调的还是眼光啊。这个疗愈并不是说身体的疾病怎么样的好转，而是你看到身体的眼光转变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身体也自然而然的转变的。但这个转变呢，与其说是身体的转变呢，不如说是眼光的转变吧。好，那么下面呢，他说疗愈究竟发生于何处，就在你把果归还给因之处。也就是说你能够去看到使你痛苦，使你不平安的那个起因到底在哪里，把这个起因呢归还到心灵的层次，不是你的身体让你痛苦的，也不是外面的某人某事别人让你痛苦的，而是你自己的心在让自己痛苦，把结果归还给起因。好，那下面呢第三段他说经常 离病的上主之子总是企图把自己当作存在之因，不承认自己是天父之子。那他奇迹个人讲的这个病其实并不是局限于身体生病，包括你常常处在人际纠结里面啊，情绪勒索啊，常常感到罪疚啊、焦虑啊，这些其实都是病。所以他说经常生病，所以你不要去反驳他说你不常生病，两年才感冒一次，他不是这个意思。好，那么他说企图把自己当作存在之因，就是你认为自己可以造出自己，那这个就是小我他最深层的一个信念。这所谓分裂呢，其实换一个表述方式，就是认为自己可以创造出自己，就是认为自己不是天父所造，自己是自己所造，看你想把自己造成什么样就造成什么样。那么他说这种荒诞的居心表示他根本不相信自己是圣爱之果，也就是上主之子，那么只要看看他的现状就不难明白他必定是自己的成因。那他这边所谓的现状指的是什么呢？就两个字，悲惨，我们在小我的世界里面所过的这个生活，这个不论外在的表象是怎么样，只要是堕入到小我的思维里面去，就是悲惨两个字。好，那下面的第四段他说其实什么也不曾发生，你只是陷入了昏睡而已，而且梦见自己变成一个你不认识的异类，就是异于那个上主创造你的模样，所以他常要提醒你说你人是上主创造的那个模样。所以并不是说你有一具身体，这个身体非常的健美就不是异类。他说异类就是说你拥有了一具身体，然后变成梦中的一个景象。那么他说奇迹并不唤醒你，他只是帮你看清做梦的究竟是谁。好，所以他讲的唤醒，所谓的唤醒可能指的是那个在正文的七之一，他讲这个上主会跨出最后一步，他大概讲到真正的唤醒的应该是指这个意思，所以他才说奇迹并不唤醒你。那么奇迹是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帮助你认清自己在做梦。好，这个跟真正醒来还是不太一样，就是你仍在梦中，但是你已经能够意识到自己在做梦。那这个呢我们叫做 lucid dreaming， 就是清明梦。所谓清明梦就是你虽然还在睡梦中，但是你已经意识到自己在做梦。那当你做到这一点之后，你会发现这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梦那可是天差地别啊，千差万别啊。好，那么所以他说奇迹并不唤醒你，他只会帮你看清做梦的究竟是谁。那这个谁是谁呢？就是上主之子。好，是上主之子在做梦，意思就是说你是上主之子的意思。我要留意这个，是上主之子的心灵在做梦，所以表示什么呢？表示你是上主之子，而不是梦里面的这个角色。OK， 那他说他告诉你，你在睡眠中仍能选择不同的梦境，看你赋予这个梦何种目的而定。好，所以这个不同的选择不同的梦境，并不是说，去改运啊，或者说透过各种奇迹淫巧，所谓的 magic，这个幻术呢去改变我们未来的命运，他指的不是这个，所以他后面有讲嘛，全凭你赋予此梦何种目的，就看是小我的目的还是圣灵的目的。好，那么下面的第五段呢，第三句他说若要改变梦的内涵，你必须先意识到那些你不喜欢的梦也是自己做出来的。好，那当然不只是意识到了，而是要去彻底的承认，好，彻底的承认这些梦都是自己做出来的。好，那这个是疗愈的关键，他会在这一节里面不断不断的去强调这件事情。好，然后中间呢他说唯有宽恕之梦不会要求任何人牺牲或者成为受害者，也不会要求任何人要承受惩罚。好，那他说这就是奇迹要把你的噩梦转成美梦的那个初衷，他不是要求你重新做出另外一个梦，不是要求你重新做出另外一个梦，就是说去改变梦境的内容，好，去改运啊，或者去做一些努力啊，或者甚至去拯救世界啊，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说他只要求你能够看出这个梦是你自己做出来的，而且你乐意把这个梦转换成美梦，这就够了。啊，看出这个梦是你自己做出来的，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清明梦。啊，然后你乐意把它转成美梦，一样这不是在梦的本身有形有象的层次去做改造，好，而是说你能够转换你的眼光，用宽恕的眼光重新去看待这个梦境，这个梦自然而然就会变成是美梦的。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28-2的前半部分。好，那也希望我们的课文讲解呢对你的学习有所帮助。好，那如果有的话呢，也很希望你帮我们把我们的课文讲解推广出去。